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外长秦刚神秘消失事件啊持续发酵。二十届中央政治局9月27号举行第八次集体学习，华尔街日报中国首席记者魏玲玲等观察者注意到只有三位国务委员列席，李尚福、秦刚缺席。与此同时呢，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近日在美国之音的评论指出，中共政局最近出现的戏剧性消息和传言呢接二连三，这显示习近平上台之初清洗完政敌，成为权力无可匹敌、无所制约的独裁者后呢，接下来清洗的就是他的亲信。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深层逻辑，也可称为苏联1930年中期大清洗式的斯大林逻辑。那么中共政治的深层逻辑与斯大林逻辑是否有可比性？李尚福、秦刚事件究竟是腐败还是中共深层逻辑斯大林逻辑的开始？今天呢，我们正好请到了这篇评论的作者，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先生进行专访。那么吴国光先生你好。
好久不见
啊，我们是好久不见啊。那么您在美国之音的这篇评论文章呢，我看关注者不少啊，所以我今天请你来啊，那个来谈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秦刚和这个李尚福这个失踪事件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发展呢，是呢啊，秦刚的这个婚外情呢，被西方主流媒体切香肠似的不断的在挖掘啊。那么这是一部分。另外，李尚福的这个事件呢，昨天登上了很多国际媒体，为什么呢？因为国防部的发言人啊，在记者发布会上，人家问啊，这个现在李尚福还是不是国防部长？然后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说啊，你说的情况我不了解，所以说这个事情闹到了国际主流媒体上去啊，所以说这两个人持续的还在这个失踪啊之中，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吴光先生你发了一篇文章啊，你就指出了这个所谓的斯大林逻辑的问题，所以我能不能请你首先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这个斯大林逻辑啊究竟是怎么一个理解法？
根本上来讲呢，我讲这个斯大林逻辑实际上就是独裁者对这个整个他的班底的不断的一个清洗。那么当一个独裁者他的权力达到顶峰之后，那么实际上呢整个班底都是亲信了。那么因此呢，这个不断的清洗，他的第一步如果说是意味着清洗政敌独裁者，那么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当这个达到顶峰之后呢，不断的清洗所能针对的对象也就只能是他过去七八行的亲信。所以呢也可以讲呢，这个斯大林逻辑呢就是一个持续的清洗，然后呢在清洗到一定阶段呢，当然也就是持续的清洗自己的政治亲信。这个我想呢，这个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历史的事实，很好玩哈。这个斯大林呢，他是1922年当上苏共总书记的，那么到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呢，他的权力就开始急剧的膨胀，他就开始不断的这个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清洗过去跟着列宁这个干的这些老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那么这个期间呢，被清洗的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托洛斯基，那就是非常重要。他是和当年和列宁齐名的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那么后来是这个季诺维耶夫啊、加米涅夫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人。到了1934年的年底，这个随着苏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的这个苏共党的领导人基洛夫被暗杀。我们就知道呢，发生了1935年、36年啊，有人也话的把它算到37年、38年。总而言之，有那么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呢，是大面积的叫做肃反。这个肃反呢，一般都在历史上被特称为斯大林的大清洗。实际上，这个时间点呢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时候呢，斯大林当总书记已经11、12年了，如果是三四年算起，他已经当了12年了。那么他的权力呢，已经集中到相当的程度。从列宁死去已经10年，而且他的个人崇拜呢，当时已经甚嚣尘上。 所以他的这个实际上最高的这样一个权力地位呢，在苏共党内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么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1930年的中期的这样一个大清洗。那习近平呢，这非常是巧合了，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其中真的有逻辑哈。那么他就是也是在上台十年之后，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中共二十大上呢，完成了他的这样一个对于前朝的这些留下的权臣政敌的清洗啊，把团派彻底赶出去了。那么此前江泽民、上海帮留下的人物，那也早就都被这个清洗掉了。那么在二十大上呢，提拔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应该说是习近平的亲信了。没有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认可，很难想象在二十大和刚刚这个今年年初这个新的人大上进入最高领导层的这些人，他们能够进入最高领导层，那一定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那么我们把它看作习近平的亲信。在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习近平权力已经得到稳固，那么个人崇拜也已经相当的这个甚嚣尘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以后，很多的观察家呢认为中共的所谓派系政治已经结束，那么权力斗争呢，下一步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了。这个当然当时我就不太同意这个看法，这个那么现在看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看法呢是有问题的。那么其实呢，对于秦刚和李尚福呢，他们这两个人的现在这个神秘的失踪，去职，我想呢，引起外界惊讶的呢，主要就是说他们不是习近平自己提拔上的人吗？这个领导班子不是刚刚组成了才半年之久吗？为什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呢，这个和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斯大林在集权十年十几年之后，个人的地位权威已经非常的这个稳固之后，那么还是在不断的清洗呢，这个呢至少从现象来看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不断的清洗就是斯大林逻辑啊，不断的清洗必然要清洗到自己的亲信啊，这就是斯大林逻辑。
这个掌握了权力之后呢，一直要不断的清洗啊。那么斯大林是一直清洗到他去世为止，我看文章这么介绍啊。那么我听了吴教授的这个前面的开场之后呢，我这个小心翼翼的来向吴教授请教几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目前来看呢，也就是这个国务委员啊，这个五个里面呢有两个人出了事，那么秦刚呢是外交部长丢掉了，那么他的国务委员还保留，那么李尚福呢国防部长呢和国务委员呢现在还没有官宣，他没有啊，所以处于一种神秘状态。那么相对来说现在只有两个人出了事，那么相对于斯大林啊，斯大林搞的这个大清洗呢，我看到的数字啊，这个70万啊被杀，所以说这个规模啊，一个是啊微乎其微，一个是非常大，所以这两个东西有不有可比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肯定会有一种人诘问你啊，这两个人是个腐败分子，并不能够上升到大清洗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您怎么回应呢？
当然呢，这个历史的现象不可能完全的重复，所以这里一直讲的这个一个逻辑的问题。但是当然呢，我觉得斯大林在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之后开始的这样一个抓人呢，也是规模没有那么大，一直这个持续下来以后呢，这个规模是越来越大。我觉得呢，今天这个李尚福和秦刚的这个总体呢只是一个开头，这个如果要做一个预言的话呢，那可以预言呢，在未来的5到10年当中呢，中国的这个高层政坛呢不会平静，不会像二十大刚刚结束的以后很多这个观察家认为的那样，就是说因为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挑战他，这个所以呢也不再存在其他的派系，那么因此呢权力斗争呢都是在非常低的层次上进行，甚至没有了，那么大家都是为习近平的这个定于一尊嘛，都听习近平的了。那么就我记得大家之所以非常关注秦刚和李尚福这个现象呢，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说他们俩官职有多么高啊，两个都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当然呢位置也是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也不是因为说他们两个有多大的权力，秦刚作为外交部长，那么经常在国际舞台上露面，那么李尚福可能权力也没那么大啊，因为国防部长基本上是一个虚职，主要是代表中共的军队呢对外交往。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秦刚和李尚福的去职呢本来都不应该引起 这个整个国际媒体的这么这个广泛的关注。那么也为什么就是说整个舆论这么惊讶？我觉得呢，就是看到了这不过是一个开头。这个现象呢，是大家认为过去二十大刚结束的认为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现象的，但是这种现象发生了。那么我就在这里大胆的断言呢，这只是一个开头。那么下面呢还有，当然不会说接二连三了。当然现在传言传的，我觉得传的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声明，甚至传到了中央军委的仅次于习近平的第二把手张又侠，那么还传了这个，甚至传出中共的第三号人物赵乐际等等，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遇到麻烦。那么这些传言呢，我想有的呢就是传言，将来呢可能不会被证实。那么从长远来讲，那么我想还会不断的有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走上秦刚和李尚福这样一个道路。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等待这个大戏呢再慢慢的展开。至于说他们是不是腐败呢，现在呢前两天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秦刚呢这个事情呢在中共的内部做了传达，就是因为秦刚呢在美国和这个婚外生子，甚至是代孕生子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呢中共放出的这样一个说法，甚至是对他自己的干部和党员所交代的这个说法，不一定呢是真正惩罚这个秦刚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秦刚可能应该是做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可能引发了秦刚这样整个被调查。那么我觉得呢腐败呢当然是现在中共官员没有一个不是腐败的啊，即使习近平强力的反腐十年之后，高层的官员呢我相信他们也还都是腐败的，按照中共自己的这些法规来讲每一个都是不合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腐败呢不过就是用来拿人的一个借口。那么为什么是拿秦刚和李尚福呢？或者说过去你十年反腐已经非常有成就了，那么现在新上来的官员你已经调查得很清楚，应该至少他在这个最近期间应该没有新的腐败行为。那么秦刚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作为一个驻美大使之前，那么你连他这个婚外的这种代孕生子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调查清楚吗？如果你没有调查清楚，那说明呢你这个中共对干部的审查机制完全是形同虚设。那么你这个提拔呢，就是所谓带病提拔也好，什么说法也好，那你不能只指责以前的这样一些领导人是这样，你自己也是这么样的，你是一个制度性的现象，这个制度不能够这个选拔良好的人才，不能够选拔符合你自己这样一个政权所要求的标准的人才，这个本身呢是这个制度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想如果是我们敢于下一个断言每一个的官员都是腐败的话，那么我想呢，那么惩罚某一个官员不惩罚另外一些官员，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应该不是腐败，不是反腐败才要惩罚他，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这个你说这两个人的事件啊只是一个开头，那么这个大清洗的这种走向啊，你认为从逻辑上是存在的。那么我接着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会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啊，这个斯大林清洗、毛泽东清洗，现在又到了习近平的清洗，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里面的内在的驱动啊，这种清洗啊，不断的清洗，都是一些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呢，我感觉呢，这个共产党在没有掌握政权以前呢，内部也是在不断的清洗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井冈山时期就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呢，它因为是一个高度这个集权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它对它这个组织的内部的这个要求呢？这说严格这个词不太准确啊，就是说是非常的苛刻吧，可以这么讲。那么这个而且内部的这样一个他的政治生活的这个运作是缺少规则的。那么这呢就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呢自从产生以来就是不断的有剧烈的权力斗争。那么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这个实际上呢由于最高权力的这个执掌者的产生是没有一套被整个这个党组织本身所认可的这样一套程序，共产党组织公布的那个程序和他实际产生领导人的程序这是两个东西。 啊，公布的程序说是啊，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来选举产生啊，这个都是一个说辞而已。我们实际上知道呢，全国人民代表、全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去真正的选择谁作为中央委员。那么中央委员呢，也没有真正的可能去选择谁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那么因此，每一个上台的人。就是我以前在中共党代会这里本书里所讲的呢，它有一个合法性的赤字啊，那就是说为什么是你习近平而不是薄熙来呢？为什么是你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呢？这个呢是说不清道不白的，这里边是有很多不可见人的东西。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共产党的最高这个领导人呢，他一直有一种非常深的这样一个合法性这个赤字的一个恐惧。那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大家认不认我这个位置啊？我有这么多潜在的政敌，共产党自己又讲同志啊，那么所有任何一个同志都可能啊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就是他上台以后呢，就会非常大面积的啊进行这个权力斗争。对斯大林来讲，是借说肃清反革命啊。毛泽东后来是搞这个这个抓走资派，那么习近平今天是借这个反腐败，这些都是一个不同历史场景下的。找出来的这么一个说辞啊，找出来这么一个理由，但是呢，实际的这个政治清洗的这个逻辑呢，是一直在延伸。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然也和个人的这样一个不安全感有关系。所有的这些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对于合法性赤字的这样一个这个担心和恐惧，但是呢，有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这么做。啊，比如说邓小平也进行过小规模的清洗，但那规模就非常小了，这个华国锋啊等等的把他们拿掉了。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他们这个清洗呢是如此的规模是相当的大。这个我想今天你讲对于这一轮的清洗，因为才刚刚开始，规模很小。那过去十年。这个我过去我想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数字，这个是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共产党党员应该是受到了牵连，这个以各种方式受到了惩罚，这是过去十年间的，这个数字是非常之大的，这比斯大林的70万还要大。当然是十分之一的共产党党员干部呢不是完全都被清洗掉，但其中呢相当大的一部分也是被清洗啊，也是坐牢啊，被双规、被调查等等。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他们这几个人呢？当然也有他们个人特质的一个原因。他们个人特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权力欲非常的强，这个权力欲强到了已经非常这个这个压倒其他任何这样一些这个考虑的这么一个程度。你比如说这个斯大林当年呢，这个不用讲了，对，这个可能大家就去看一看他的故事就知道了。毛泽东我们知道临死周恩来要在他的耳朵边大声的喊说，主席啊，大权还在你手里啊。那么周恩来是非常了解毛泽东的，知道毛泽东最在乎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上台以来这个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组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委员会的主席都是他一个人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这种权力欲呢带来的就必然是对其他这个人的不信任。那么因此呢，他在这个掌握这个权力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把很多的政敌清洗掉了。这个呢就使得这个实际上很多舆论已经谈过了，就带来一个安全悖论。那你清洗的政敌越多按老百姓讲话，你得罪人越多了，那你越感觉不安全。这个就是对于个人安全的考量呢，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过去从斯大林这个体制下叛逃出来的人讲的一些故事呢，就是很有意思。这实际上从中看到呢，其实习近平今天的很多做法呢和他很相像。你比如说这个斯大林吧，他当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那么他在郊外莫斯科郊外有一个别墅，他在那里住叫什么孔策沃别墅这中间的距离是35公里。那么每次斯大林往返的这个路上呢，这条路呢就是斯大林的专用的这个通道。那么斯大林让苏联的科格勃开始内务人民委员会吧，那么把这个沿街的这个所有的住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把他们给赶走， 那么这三分之一的房屋呢腾出来以后呢，就住进了苏共的这样一个啊安全保卫人员啊，中国的国安部、苏联的克格勃，就这些人员。然后斯大林这个要走这个街道呢，这个保卫人员三班倒，每一班啊1200人，这个来保护这个来保卫这个街道。这个我们今天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能够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保安也是啊达到了这个非常这个这个极端一个程度。那么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这个说斯大林哪怕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克里姆林宫是个很大的建筑了，他在内部走动的时候呢，也要这个警卫把这个他走的这个路上的人全都清除掉，不管这些人呢是多高的高官正走在这里都被赶走。这一点呢就是说，今天习近平在中南海内部怎么活动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昨天吧，这个中共搞的这个国庆招待会，在这个中央电视台13频道13台的播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我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了，注意到大约在这个片子的1分55秒到2分之间的这一段，这个是习近平呢在台上这个镜头呢转向了最台下坐在宴会桌边周围的这些人。那我注意到呢，在所有的这些人前面有一排人是半侧面站着的，这些参加宴会的人都是面对主席台站着，但是这一排人呢是半侧着脸站，一半脸对着主席台，一半脸对着这些下面的这些参加宴会的这样一些人。那么这些人看上去各个年轻力壮，对，这个而且呢这个一排呢是很明显的一排。那大家现在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去找这个中央电视台13台播放的这个昨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的这样一个找一下这个镜头。我想呢这些人呢就是保安，那么这些人就是要为了隔绝开这些参加中共国庆招待会的出席者和习近平之间，要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安全保卫的一个屏障。那么参加这样一个招待会的人，我们根据这个中共的报道，都是这个中共的应该说精英层的这个高级的人物了。那么应该是习近平的基本的治国班子大范围的治国班子都在这里了。那么我想习近平对个人的这样一个安全还是这样一个考量。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社会经济问题。像我跟下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那个时间关系呢，就是我没办法让你全面展开啊。这个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没有规则合法性赤字和它的安全的这个悖论，导致它要不断的清洗。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就是请你简单回应，就是说中国这个古人呢说这个飞鸟尽啊，良弓藏，狡兔死啊，走狗烹啊，这个跟这个斯大林逻辑实际上也是一回事。你为什么不说这是中国帝王术呢，而反而说是斯大林逻辑呢？
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呢，我想所有的独裁者呢都有这么一个倾向，那就是呢不断的要对他这个手下的人呢进行清洗。这个呢也是他保持权威、保持高压，那么保持下面的人对他一个这个恐惧的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呢就是说中共这个中国传统上的皇权政治呢，刚才你讲比如说这个飞鸟尽啊，这个良弓藏啊，这个一些说法呢，首先我觉得呢它主要表现在开国皇帝那里。我们知道比如说朱元璋，明朝的开国皇帝，那么大杀功臣是非常这个有名的。到后来的这个皇帝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比较有名的就是说杀前朝留下的权臣。就是说阻碍他掌权的前朝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有权力的这个大臣，大家民间一般知道的故事，像这个康熙抓鳌拜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呢，我想他的这个规律性呢，康熙抓了鳌拜以后，那有没有再继续杀亲信呢？我想呢，是不断的也会有一些的，但是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整肃运动它是一波一波的，这个或者是比较个案的。那么这个共产党之所以呢他这个比较能够这样成为一个特殊现象呢，我觉得呢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呢，就是也和共产党这个体制它的治国一旦进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样一个推败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的政策推出那么带来社会灾难的情况下， 那么它会越来越多的走向这样一种刚才讲的斯大林逻辑的这样一个政治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呢，斯大林、毛泽东啊，在他的晚年都做这种清洗非常多，那么邓小平相对就很少，因为他的经济政策相对是成功的。那么习近平呢，我们看到恰恰是在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进入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那么对外关系呢也进入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的这个一系列的施政政策呢都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推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深层逻辑啊，深层的一个原因。
好，这个我们有网友啊，我练两个啊，练一个两个时间的限制啊。这个向心而行呢，他说是接连庆祝亲信表现习极度的不安全感啊，这个所有独裁者的通病啊，不论是毛斯大林包揽大权之后总担心别人夺他的权啊，这是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我们呢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今天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